最后的等待。1989年夏天，梁老汉又一次病倒了，儿孙相继来到身边，就差在外当兵的小儿子立强了。梁老汉很无奈地看着周围的小辈儿，既心酸又不安。自从老伴去世以后，梁老汉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他总寻思着要趁眼睛睁着的时候替小儿子把终身大事定下来。前些日子，他自作主张提了庄老汉的小女儿四秀，双方都挺满意，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。梁老汉如今怕自己熬不过去，就对大儿子立刚吩咐道，发个电报快让立强回来。电报很快转到立强的部队，立强入伍已4年，是部队的骨干，眼下尽管训练繁忙，但指导员还硬是把他送上南去的长途公共汽车。此刻立强坐在车后右排紧靠窗户的座位上，想起父病危速回的电文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，恨不得一步就能回到老父亲身旁。汽车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行驶着，夏日炎炎，车厢犹如蒸笼，乘客们挥汗如雨，不住地抱怨，天真热呀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连水都没得喝。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突然从车厢前端窜起几个大汉，他们面露凶相，手执匕首，强令司机停车。汽车还未停稳，为首的大汉就一手把住车门，一手玩着匕首，恶狠狠地说，谁都不许乱动，不然我就捅他。其他几个歹徒也狐假虎威地扬起手中的匕首和砍刀，车厢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乘客们脸都吓白了，谁也不敢吱声。大汉一声令下，歹徒们开始分开搜身。李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，挺身而起，大声怒喝道，住手！歹徒们被这一声雷鸣般的怒喝镇住了，一时间都呆在那里。为首的大汉慢慢回过神来，一张脸顿时拉长了，大骂，臭当兵的找死不是，给老子滚到前面来，闭上你的臭嘴，光天化日之下怎能容许你们这些败类胡作非为。李强面无惧色，一步步向前移动，高大的身躯加之训练有素的体质，透出一股强大的威慑力。歹徒们见真有不怕死的，心里不免有些嘀咕，他们互相对望了一下，大汉就和颜悦色地说，哥们儿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不多事，咱们保证不动你一根汗毛，怎么样，你请吧。那我也要说，如果你不伤害车上任何一个人，我也就不多事。立强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，他妈的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大汉见软的不行，便一扬匕首刺向身边一位妇女的大腿，受到极度惊吓的妇女被这一刀刺得不省人事。面对这些亡命徒，立强知道硬拼是不行的，他想动员旅客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制服歹徒，可他们被那滴血的匕首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一口。怎么办？立强正了正军帽，感到正义力量的沉重。臭当兵的，服不服？大汉用带血的匕首指着他狂叫。立强灵机一动，忽然佯装害怕地说，服服，让我下车。大汉脸上顿时露出喜色，指使两个帮凶，你们两个送他下去。就在大汉左手离开车门的一刹那，立强一个前扑按倒大汉，然后猛力踹开车门，抱紧大汉滚下了车。另外几个歹徒见势不妙，举刀叫嚷着跳下车，轮刀就朝立强身上砍。立强虽然有一身好武艺，但手无寸铁，又面对六个如狼似虎的歹徒，很快就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
老子让你多管闲事，让你多管闲事！
被激怒的大汉朝立强的胸口狠刺几刀，接着又抡拳将他打倒在地。李强强忍着剧痛，不顾一切地抱住大汉，朝车上的乘客们大声叫道，你们都是爹生妈养的吗？跟我上啊！车上的乘客惊醒过来， 他们被力强的精神感染了，纷纷起身扑向行凶的歹徒。歹徒终于被制服了，乘客们飞速把浑身是血的力强送进医院。力强在昏迷中仅仅说了一句话：“不，不要告诉我爹。”全身30多处刀伤的严重伤势，终于没能使力强再说出第二句话来。倒是梁老汉被送到医院后，终于从阎王爷那里跑了出来，可他神志恍惚，两眼迷惘地盯着天花板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不住地喊道：“李强，李强。”梁老汉的儿女们此刻心里急呀，电报拍出去好几天了，小弟却音讯全无，爹见不到小弟闭不上眼啊，怎么办？大哥立刚考虑了半天，提议道：“我们不能老这么耗着，我想南街的福顺跟小弟挺相像，特别是说话声，我们去把他请来，顺便把四秀也叫上，先骗骗爹再说。”大家觉得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，于是就由大哥立刚出面去和福顺、四秀商量。福顺、四秀，我爹一生辛劳，我们做后人的没有理由不满足他最后的心愿。小弟不知有什么事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而我爹又特想看到他跟四秀在一起，望你们看在……”立刚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大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四秀被感动了，当下就一口应允，福顺也表示同意。于是四秀和福顺在立刚的安排下走进了梁老汉的病房。爹，福顺嗓子沙哑地喊了一声，我回来了。大伯，我是四秀，立强刚下车就急着赶来了。四秀也跟着说。四秀的话刚说完，梁老汉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，将捏紧的五指都松开了，嘴也张开了，可几经努力还是没能说出一句话来。爹，你好好歇着，病会好的。福顺说着，话音里带着哭腔。大妹，我看这样吧，你跟四秀带立强去休息一下，这里有我和小妹。立刚怕时间久了梁老汉会发现破绽，要紧催他们离去。成。大妹会意地站起身。就在大妹抬腿欲走时，梁老汉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。梁老汉用无神的眼睛缓缓地扫过去，立刚、大女儿、小女儿、四秀，最后把目光定在了福顺身上，看了半天，摇摇头，随即两行老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先前放松的五指又并拢了。见爹认出了贾立强，立刚好不内疚，他觉得无颜面对自己的父亲，好半天才呜咽着解释道：“爹，小弟是名军人，你就不要往心里去，这会儿我再去拍个电报试试。”说完逃也似的奔出病房。始终在沉闷的空气中滴答滴答，似乎很吃力地走着。梁老汉眼望天花板，很费力地喘息着。少卿，立刚拐了回来，眼睛红红的，脚步迟缓，身后多了一位年轻军人。这位军人就是立强的指导员，他安排完立强的事后，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众人一看这情形，吃了一惊，仿佛都明白了什么似的。梁老汉吃力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军人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，眼睛瞪着，转而面部肌肉又开始松弛，眼睛眯得像是在微笑。李刚再也把握不了自己，拉着指导员对爹介绍说：“爹，这是小弟的首长，他是专程来看你的，你就放心地去吧。”全家人都止不住地放声痛哭起来。指导员面对弥留之际的梁老汉，神情肃然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 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大伯，我代表立强所在的部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礼，感谢您为部队送去了一个好儿子。人民不会忘记他，人民永远爱戴你。”梁老汉在指导员铿锵的语调中吐出了最后一口气，那定格般的微笑似乎凝固了。再看到握着的右手，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